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一同开口来读。我们一起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读到这里，我想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文，大家都会承认这段经文所讲的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绝对是高大上的道理。但是道理是很好，我们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孤立起来，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道德说教，认为这只是讲一个做人的道理的话，我们的确做不到。因为这不是一段很孤立的一个道德说教，教我们怎么做人。这一段经文要把它放回到罗马书的上下文的背景里面来看，这一段经文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而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了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如果说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讲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所开的花，所结的果，那么我们的根应该扎在哪里？应该扎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论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是因着信靠了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活出罗马书十二章所教导的这个生活的原则。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说教，给我们教导一个做人的道理，这是说明一个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改变的人，他的生命所应该有的结果和表现。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段经文跟前面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论述的福音联系起来看，我们才有可能让这一个道理不仅仅只是一个道理，乃是真正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所以我们就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首先谈到了说一个词叫做爱，爱人不可虚假。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一种的爱呢？所以我们就要求我们要回到罗马书一到十一章里面，从福音里面去寻找那个爱的根源。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有没有谈到爱？大家能想到哪一节经文有讲到爱的问题？第五章第五节有没有谈到爱？第五章第五节，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神的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才有可能活出十二章九节所说的这一种不虚假的爱。那么神的爱在哪里？第五章接下来第五章第八节就说神的爱在哪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在哪儿？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罪债，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这是牺牲的爱，是舍己的爱。当我们归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被基督从罪的当中拯救出来，而且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重生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才会被基督的爱所征服，我们才懂得去爱基督爱上帝，我们的心就被基督赢得了回来。谁是爱的赢家？耶稣基督吗？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所赢得的一些人，那么我们这一些人也应该用基督的爱去赢得别人的灵魂，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基督的爱。 让人的心不再被罪捆绑，而是被基督的爱所征服。那么到底该怎么做？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至少三个方面。第一，爱憎分明；第二，要主动热情；第三，要以善得胜。三个词：爱憎分明、主动热情、以善得胜，能记住吧？押韵的哈。以爱憎分明、主动热情、以善得胜。你先来看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十二章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意思是说，爱应当真实，爱不要虚假。接下来就谈到说，善要亲近，恶要厌恶。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在这里谈到爱的时候，屏幕上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爱字啊，爱人不可虚假，没有这个词，这节经文就没有意义了。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你看到这个爱是摆在一个善与恶的这个道德框架里面来呈现这一种真正的爱，就是这种真正的爱来自于上帝的爱，要在善和恶的之间要有一个清晰的立场，要亲近良善，厌恶罪恶，爱憎分明。所以如果你热爱生命的话，你一定会恨恶屠杀；如果你热爱公义，当你听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你一定会觉得心里面愤愤不平；如果你热爱你的婚姻，你一定会恨恶那些破坏你婚姻的那些罪恶的事情。你看上帝的爱其实就是这样，圣经里面很多经文的确谈到了上帝的爱，但是也有很多经文谈到上帝他恨恶罪恶，是一种爱憎分明的一种的爱。主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如此，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确体现了他的爱，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嫉恶如仇的，他严厉的批评指责那些法利赛人的罪，他看到圣殿里面有人在那里做买卖，玷污了圣殿，他就赶走那些贩卖的牛羊，掀了那些做买卖人的摊子。你看到主耶稣的爱也是有立场有原则的。如果我们的爱是来自于基督的爱，那么我们的爱也应该在善与恶之间爱憎分明，立场清晰，良善的事要热心的去做，罪恶的事嗤之以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美国的这个相对主义的文化很提倡要宽容，没有这种清晰的善与恶的道德的权威的话，什么都爱，什么都无所谓，那这不叫博爱，这叫麻木不仁，这叫良心的功用出现了问题。就好像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屠杀婴儿，我们觉得无所谓，甚至觉得这种事情很可爱，这说明我们对生命已经没有热爱了。如果一个人看到他的配偶有婚外情的事情觉得无所谓不可恨，那么说明他已经不爱他的配偶了。如果我们要热爱良善，我们就一定会恨恶罪恶的。那这对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实际的应用？两点。第一点，让这一种的爱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灵魂，反思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目中会不会对一些的罪恶觉得也无所谓了，甚至觉得很可爱。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我们对上帝的圣洁良善的那个爱已经冷淡了。所以求圣灵光照我们，可以让我们对圣洁更加的渴慕，对上帝的良善能够更加的爱慕。我们越是爱基督，也就越会厌恶那一些与基督的本性所违背的那些罪恶的事情，让这种爱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灵魂，不要被罪恶所玷污。第二件事情，如何用这种爱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爱他，我们一定会愿意让他远离罪恶的侵害，让他能够活在一个良善的一个范围里头。所以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犯了罪，或者是可能会犯罪，我们应该出于爱心去提醒他，去告诉他做这一件事情不对，很危险。但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很可能别人会不高兴，我们就得罪了人，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出现了冲突和张力，我们自己也会陷入很多的麻烦。如果要想简单一点呢，那我们什么也不说，这样我们可以做个老好人，跟所有的人都一团和气，谁也不得罪，这样的话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很有爱心。但这种爱心不是真正的爱，这是虚假的爱，这不是爱别人，这是爱自己，想要让自己少一点麻烦。 今天不帮助别人指正别人的错误，以防止将来我也被别人指正，这是对自己的保护，这是爱自己，不是爱别人，这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一定是在善与恶之间有一个清晰的立场。如果真的爱对方爱别人的话，一定愿意让别人也能够远离罪恶，能够站在上帝良善的这个立场上。所以用基督的爱去保护其他人的灵魂，要有一个爱憎分明的立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用基督的爱赢得别人的灵魂，要主动热情啊。这里的经文所描述的啊，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款待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哇，这里面描述的这一段话语热情洋溢哈，而且这种火热的爱持久不衰，经得起时间和苦难的考验，能够持续的把这种热情主动的爱付出给周围的人，就好像是人与人之间能够用这一种主动热情的爱连接在一起，好像用爱铺成一张网，每一个在其中的人都被这种爱所托住，每一个人都被这种爱所充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苦毒、嫉妒、纷争、仇恨就在人的心里头没有存留的空间，爱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那么借着这一种主动热情的爱，可以保护彼此的灵魂不受罪的侵害。你看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也是主动的去付出爱的，他走遍各城各乡去医病赶鬼传道，他主动的去抚摸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主动的走向十字架为我们而死。那么我们领受基督爱的人呢，应该主动，应该热情，把那种基督的爱能够彰显出来。但按照人很多的性格来说啊，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就以我而言，我先天的性格是比较很内向而且很孤僻的，我是很不愿意跟人打交道的。所以直到今天我成为基督徒甚至成为传道人，对于今天的我来说，仍然在跟人打交道的事情上我觉得很吃力，我不擅长做这些事情，特别不擅长主动热情。但是比起信主以前的我，现在的我跟过去的确或多或少有一点改变了，当然改变的还不够，还需要继续靠神的恩典继续的来改变。但是对比一下，的确跟以前有一点改变。那么这些许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我在思想这个问题，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从积极的原因来看，是因为基督的爱临到我的心里面，有了那一个被基督的爱所得着的那个新的那个生命，自然而然的会流淌出来，就好像一个风车，它本来是不动的，是死在那儿不动的，当那个基督的爱像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它转动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消极的一个原因来说，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一直像以前那样很内敛很冷漠，与人总是保持距离，那么因着我的冷漠使得别人不能够充分的认识基督的爱，那么我就亏欠了爱我的主。我就想起来我们这个美国副总统 Mike Pence 他在这个一个竞选广告里啊，说他有三个身份哈， I'm a Christian, I'm an American, I'm a Republican, this is the order。 他的次序，身份定位的次序，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首先的，其次我是一个美国人，再次我才是一个共和党人，这是次序。那我们的身份怎么定位呢？我在想我的身份是什么。首先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我是杰克逊华人教会的一员，再次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牧师。所以我如果主动热情的去把基督的爱呈现在别人的面前，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牧师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要这么做，不，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在我这个基督徒的这三个字里头包含了基督这个伟大的词，包含了基督的名字。如果我的见证影响了耶稣基督在人面前所应该有的那个见证的话，这是我对主的亏欠。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有这个名分在我的身上，我就应该把基督的那种爱去展现出来。其次，因为我是杰克逊华人教会的一员，所以我的见证影响到整个教会的见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 主动热情的去把基督的爱去展现出来。这个不是说只是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长老执事的工作，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种生命的体现。因此你看，我们教会每个星期天都有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欢迎新朋友是做什么的？是欢迎新朋友的。但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第一个环节是先请新朋友来站起来做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可能拍一拍手，然后报告的人会说一下欢迎，但是欢迎就此结束了吗？还没有呢，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还没有欢迎呢，所以应该继续的欢迎。当新朋友做完了自我介绍以后，欢迎新朋友的环节只是进行了一半，接下来是我们要真正的去欢迎，伸出我们的手，能够把那个爱心表达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在结束以后还要伸出来我们的手去表达那个爱心？因为主耶稣曾经就伸出他的手去抚摸触摸那个需要关爱的人。如果主耶稣都能够伸出他的手，我们的手就没有理由只是揣在自己的怀里头，去伸出来给别人就好了。要热情主动，这是需要有基督的爱能够让我们战胜先天的性格，突破那种文化的氛围，能够做一点靠着我们的血气做不了的事情。我相信基督的爱可以给我们这种能力的，用基督的爱来祝福别人的灵魂，让别人得到关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用基督的爱赢得人的灵魂，要以善得胜，以善胜恶，而不是为恶所胜。因为第十四节谈到了逼迫你们的人，在保罗写罗马书那个时代啊，基督徒受到很严重的逼迫，有来自罗马政府的，有来自犹太教的，有的基督徒被鞭打，有的人被关在监狱里，有的人被处死。在那样一个氛围里面，基督徒渴望上帝来实行公义的审判，惩治那些恶人，这是一种很正常很正当的一种对公义的诉求。所以保罗就在最后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就回应这一个对公义的诉求，说伸冤报应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把伸冤的权柄留给上帝。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在逼迫中用基督的爱把福音彰显出来。是的，上帝要伸冤要报应，但是你基督徒呢，去爱仇敌，这是一场善与恶的一场征战。所以在这场征战当中，首先基督徒要保守自己的灵魂，不要被恶所胜。因为当人与人之间有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一个人都想赢，都想赢得对方。我们通常认为说要赢得对方就是要让别人受到该有的报应，把别人干掉我们就赢了。为了这个目的，很多人可能会用一种罪恶的非法的手段去报复。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就算别人遭到了报应，我们也没有赢，我们输了，我们输给了罪恶。罪从那个人的心里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掌控了我们的心，我们输给了罪恶，我们变成了跟我们的仇敌一样可恶的罪恶的罪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但是我们变得跟他一样的罪恶，我们输了，我们没有赢。所以当我们面对到别人的恶，最好的办法是让基督的爱掌管我们的心。面对到别人的伤害，最好的办法不是首先回应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先去回应基督的爱，跑到基督的爱里头去疗伤，然后带着基督的爱再去爱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他需要吃给他吃，他需要喝给他喝，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那有人就会说，这公平吗？这样做会不会助长那些人的罪恶？这会不会使得事情更加的不公平？不用担心，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公平的。有一天上帝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惩治恶人，让恶人得到该有的报应，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一幅画面啊，如果说在保罗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也受逼迫，一个罗马的官员啊，逼迫这个基督徒把他的儿子给杀了。那这个基督徒很气愤，他要报仇，他拎着一把宝剑要潜伏到这个官员的家里头，把那个官员的儿子也给杀掉来复仇。然后他溜到那个官员的儿子的这个房间的窗口，他看到这个官员的儿子 可能因为突发性的疾病突然间倒在地上，在那里苦苦的挣扎，他需要急救，否则这个孩子就会死掉，他该怎么做呢？他可以偷偷的离开，然后让这个孩子死掉，这样也算一种复仇了。或者他还觉得这样还不过瘾，还要亲自拿着剑把这个孩子给杀死，来让心中的这个愤怒能够得以平息。但是这个时候他想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他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把那一把复仇的宝剑丢在了地上，去把这个孩子给救活了。而当这个官员回来以后，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他不单不感激这个基督徒，他反而要判这个基督徒的死刑。当基督徒被杀之前，这个基督徒还为这个罗马的官员跟他的全家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这个基督徒就被砍头了。你觉得事情这样进行到现在公平吗？这太不公平了。尤其是基督徒的那种的爱，就使得这一件的事情显得更加的不公平。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因为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呢，你们基督徒呢，只管给仇敌吃，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当那个基督徒把他手中那一把复仇的剑丢在了地上，然后有另外一只手把那把复仇的剑捡了起来，然后这一只手拎着那把复仇的剑穿越时空，来到了在末日上帝的审判台前。这把复仇的剑被放在了上帝的审判台上，上帝要对这个恶人要实行公义的审判，就好像有一个声音要对这个人说，你看，我的仆人以良善待你，你却用罪恶待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救了你的儿子，你却杀了我仆人的儿子，我的仆人对你的爱和良善一样一样的摆在这里，你却死不悔改，所以定你的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让你承受那个地狱里面永火的痛苦是无可推诿的事情。那个基督徒对他的爱越多，又越能够显出那个人他的罪恶的大，越显出上帝审判的公正性令人无可置疑。是那个基督徒对那个人的爱越多，就使得那一个人在承受罪的刑罚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懊悔、愧疚、痛苦越加的强烈，要比主耶稣讲到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里面那个在阴间的那个财主还要痛苦。基督徒的那种的爱就好像是一堆炭火，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要堆在那个恶人的头上，叫他坐立不安。基督徒的那种的爱就好像是一个天平，能够撑出那个恶人的罪恶和亏欠。他的爱越多，越显出那个罪人的恶和应该承受的刑罚的严重性。上帝要实行公义的审判，要实行报应，这是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不是我们爱仇敌的目的，也就是说，想到将来神的审判，我们不是用爱去当作报复仇敌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们若是真的爱仇敌，还是希望那个仇敌能够靠着悔改信主，能够逃避末日的审判。在善与恶的这场征战当中，我们希望取得一个胜利，不是要灭掉那个敌人，而是要赢得那个敌人的心，不是要叫那个敌人得到报复，而是要叫那个敌人得到上帝给他的改变，让他从罪恶的里头被拯救，站在基督的一边。我让我们的敌人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弟兄，那么我们就赢了，是为基督赢了人的灵魂。所以用基督的爱去赢得人的灵魂，让人能够得到救恩的祝福，也让基督能够得到荣耀。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在第一世纪那些逼迫基督徒的那些人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后来真的悔改信主了？肯定有，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嘛。当然我也相信还有其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人如果能得救，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那些人有一天会信主得救，是因为上帝起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所以对于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包括今天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自身彼此的伤害，或者在公司里面的同事得罪了我们，这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已经得救了，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拣选了他们，还有一些人虽然现在没有得救，可能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得救，因为这一群人的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也是上帝要拯救的一群人。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些人，他们的罪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被背负了。如果我那样的一个人，一个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得罪我们七次，那么那七次的罪已经背负在耶稣的身上。如果他得罪我们七十个七次，那么那七十个七次的罪也都已经背负在耶稣的肩头，耶稣已经替这些的罪还清了所有的罪债，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主耶稣已经替他承受了那个罪的咒诅，好让他得到属灵的祝福。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咒诅他，而是要祝福他，我们就不需要用自己的手段，在基督的十字架之的刑罚之外，再给那个人多增加一次的报应，因为基督已经为他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的基督徒能够借着这种基督的爱，对待仇敌的时候，能够好像一堆温暖的炭火，能够叫那个人冰冷的心能够融化。如果以这样的爱去对待他，他的心还是很冰冷，那么就继续的用爱去对待他，提高那个炭火的温度。如果他还是刚硬不化，继续的爱他，继续的提高那个炭火的温度，哎，哪一天可能那个人就悔改信主了。如果他死也不悔改，那么结果就交给上帝吧。在上帝审判的日子，我们付出的爱的炭火要变成上帝审判的熊熊烈火。审判是上帝要做的事情，要满足这个公义的要求，但是上帝让我们用基督的爱去赢得人的灵魂，用基督的爱去爱那些逼迫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当然没有生活在第一世纪，我们没有受到那么强烈的逼迫，至少暂时是这样，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常常会有伤害，会有得罪，我们心里面也常常会有复仇的心理。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有时候心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复仇的心理，当我受到我认为是一种无理的别人给我的伤害的时候，我因为信了主，我知道我不应该去报复别人，我不会去故意的伤害别人，但是我心里面会有一个念头，会希望那个无理伤害我的人有一天也因着某种的原因从别人那里受到伤害，让他尝尝被伤害的滋味，这是一种复仇的心理。当然感谢神也保守我的心没有一直停留在这种意念的当中，但是常常有时候会有。但是我就想起来以前的一个属灵的长辈跟我说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在教会里面，你最不喜欢跟他打交道的那个人，恰恰是你最需要去跟他打交道的人。按照我们人的本性，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最好跟他保持距离，这样的话其实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会越来越深。或者看到那个人有一天要倒霉了，然后我们就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旁边就看着他有一天承受那个我们认为当得的报应，我们觉得心里面好像复仇了一样很舒服。但是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带着基督的爱走到那个人的面前，看他有什么需要，他需要吃给他吃，他需要喝给他喝，他需要什么帮助去帮助他，用基督的爱去成就和睦。当真的带着基督的爱走到那一个我们觉得很难接近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隔膜会减少很多，甚至会消失，那种基督的爱会流淌在两个人的心里，那个关系会被改变。但是要跨出这一步不容易，这需要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能够跨出那一步。所以还是回到福音里面来。所以这段经文虽然谈到很好的一个高大上的一个道理，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说教，必须要回到基督的爱里头，领受了基督的爱，让基督的爱摸着我们的心，我们才有可能去活出这里面所讲到的原则。就像刚才唱的那首诗歌里一样，在憎恨之处播下基督的爱， 在伤痕之处播下基督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希望，用基督的爱去赢得灵魂。主耶稣，你在地上不仅为我们做了爱的榜样，你也给我们爱的能力，因为神就是爱。靠着我们的人的血气，靠着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爱自己超过爱别人，爱自己远远的超过爱神。但是主啊，当你的爱临到我们，当我们被你从这个罪的当中拯救出来，当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我们才可以从圣灵里面支取爱的能力，去用爱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不管是我们喜欢的人，还是我们不喜欢的，让我们痛苦的人，让我们受伤的人，以至于让我们的心不再被苦毒、被怨恨、被罪恶所控制，乃是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被你的宽容、被你的赦免来掌控我们的心，好把这一种的爱能够流通给周围的人，好让我们成为你爱的见证。主，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若我们当中任何的人心里面有苦毒、有怨恨，主帮助我们这样的每一个人，能够用你的爱把我们能够从这一种怨恨的当中能够释放出来。主，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但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乃是亲近善、远离恶、爱憎分明、厌恶罪恶、喜爱良善、喜爱圣洁的一种爱。我们知道深渊在你，你必报应。主，你是公义的，让我们顺服在主你自己的掌权，顺服在你自己的旨意底下，让主你自己来实行那公义的判断。而你留给我们的诫命是让我们爱人如己、爱仇敌。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我们手中那一个想要复仇的剑丢在地上，主，你自己把它捡起来。主，让我们手里面不再握着一个复仇的剑，乃是让我们手里面能够去呈现出基督的爱、赦免和宽容，好去赢得人的灵魂，让那些原本逼迫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人也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不再有那种的伤害，能够以善胜恶，为主赢得人的心。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